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Saren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他在多元文化方面有着20多年的从业经验，也在目前也在华盛顿大学传媒领导力专业担任多元文化市场营销课程的老师。多元文化呢，是当下非常流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Saren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和我们分享多元文化传播领域在这些年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首先呢，欢迎Saren，可以请您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请我，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跟你们讲，所以我叫胡安安，我现在就是在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对，关于多文化的教育，然后我也在一个小公司叫 Resource Media， 当做一个传播顾问，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公司，但是我在那里19多年，所以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对，很等待分手跟你们我的这个领域。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我就非常好奇您的一些教育背景，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您在教育背景经历吗？
好的，那么你大概可以看得可以听得出来，我是华侨，我不是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因为我在美国出生的而且我才18岁就开始学中文，所以我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在马赛苏塞州出生了，那个时候我父母亲搬到那里，因为一个学校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学校都没有机会学到中文，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上中文课，然后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国了，去复旦大学，因为我就是当留学生，就是学中文和中文文学汉语，所以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中文应该是我的专业，所以我是双专业，一个是英文文学，一个是中文，所以这个就开始我对文化就是很好奇，也跟英文文学文章新闻这些事情就是对我很感兴趣。
了解了解。那您感觉就是您的教育经历背景对日后就是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我想英文文学是个很好的专业啊，因为就教我很仔细的分析东西。现在就是这个专业不太流行，因为人家就是以为你如果不会找好的工作，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学怎么看一个文章，怎么看新闻，就是很仔细的看这个和很深的了解这些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我感觉是现在的人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读书，然后认真的分析文章啊、报道啊这些的。这也是我感觉您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专业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流行的一个原因。对，对，但实际上，我感觉读书读文章对于不管是培养逻辑思维啊，还有个人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工作领域。对
对对对，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是的，是的。那您能回忆起来在毕业之后，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吗？进入了什么样的领域？
我毕业以后，我就搬到西雅图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他在申请研究所他只是学语言学所以他就进去了那个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毕业以后，我就是想我要当记者我要写文章，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雅图没有很多机会。现在也没有很多机会当记者，但是西雅图只有两张亚洲报纸，一个叫International Examiner，国际观察，是英文版的给亚洲美国人，所以我就在那里开始当记者，写了很多文章。也跟西雅图的市长面试了，所以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开始对这个新城市比较熟悉一点，然后我就找到了我现在的公司的工作，就是在 Resource Media。
了解了解。那在就是从一个做新闻的记者转换到就是 resource media 这样做公关、做 communication 这样子的工作，您感觉有遇到什么样的转折和挑战吗？
对呀，那么重新，我没有，我就是根本不知道公关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就是做记者，但是不知道这个在有很多公司就是做公关，那么那个挑战，其实我觉得比较来说。我的挑战不是像别人的挑战那么重，因为在美国，如果你是黑人或者很穷的人，你的挑战就会更多啊。所以对我来说，我过的挑战就是比较轻的。但是我想这个对亚洲人，特别是亚洲女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很温柔，很害羞，我们就是没有很多比较强大的声音或者很聪明，而且他们有人会以为我们会不会写得好，写英文好，因为他们常常看亚洲人是外国人，是移民人，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同事他说他对我说，其实你写的英文很好，那个其实的意思就是我没想到你会写的英文这么好，因为但是其实我写的英文和学到英文的水平。也还是比很多美国人好多了，因
是
为这
的。
是我的专业啊，我从小就是讲英文，英文也是我的母语。但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是移民人，他们就是以为我还没得到那个水平，所以这个就是这些挑战我就要超过了。
是，就是说，因为亚洲的面孔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所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这样子。对，那当时我非常好奇，说您当时为何决定就是进入多元文化领域发展？
那个是我在一个公司叫 C+C，我有一个同事叫 Hannah，她真的是一个多文化专家，她是一个会说西班牙语的韩国人。所以他有三个文化，他是韩国人，也会说韩语，会说西班牙语，也会说英文。那么我就觉得这是个很了不起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三个文化、三个看法和思想，就是使用在 上一次的呀，所以我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搬到我现在的工作在Resource Media， 我就把这些东西就使用了到现在。
嗯，了解了解。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读项目的时候上过哈娜老师的课，所以我认识哈娜。对，我觉得他也是给了我一个就是什么是多元文化媒体营销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也学到了很多。对，非常有意思。那在就是您的介绍里，您说过就是曾经为很多不同多样化的客户群体，像是 Google 啊、King County 还有奥巴马政府提供了服务。那在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项目中，您是如何满足不同的传播需求的呢？非常好奇。
对呀，那这些客户就是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有钱的客户，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机会，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这样的很大的客户就对风险有不同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是不想做这个很开大的这些事情，有一些就是要等好久时间才可以做这些视频或者广告，但是后来如果因为就是比较强大的客户，后来你的项目就会那个质量就会比较好，因为你就知道他们就对这个风险和多文化的看法就是都想好了。
那可以请您分享一个您觉得做得非常有成就感的多元文化项目的案例吗？
对，有一次应该2020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因为就有那个 COVID， 所以有很多工作，我就跟 King County 做一个 COVID 广告，因为那个时候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这个 COVID 的关系就是觉得这个负担就是比较多，有很多人就是看不起中国人，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那个打针和疫苗就是最就是特别重要的，而且还有很多点人口就有这个健康的差别，所以如果很多黑人拉丁人给太平洋岛的人就是常常进去医院也生病了，也过世了，所以这个King County 他们说我们应该做这个很多文化的广告，所以我们就找这些社区的领导跟我们一起做视频，就是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为什么应该做疫苗。所以呢，后来发广告以后，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差别开始消灭了。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我想比较好的效果，因为这个 COVID 就是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是的，是的。那当时这个广告针对的人群像您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可能包括中国人，然后包括其他的群体，那在实施广告策略的时候，那对于这些不同的群体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策略吗？
对，因为比如说黑人就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医院就是不太相信了，因为受到了很多伤害。所以我们就那个 那个视频的留言就是不一样，因为别的人就有可能就会对美国政府有不一样的关系。那么拉丁人我们找到了他们就是对他们自己的朋友就是最相信的。所以那个视频就是三个朋友一起谈话。所以对，这是很有意思的。
了解。那像您刚刚说那像是 Black American 可能在医院曾经受到过一些伤害啊，然后对于政府不是那么的信任。那我就很好奇说您是如何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文化背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了解到，比如说您是Asian American， 那你可能很容易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文化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与人沟通的方式。但是像是没有那么了解，平时没办法深入接触到的，像是黑人群体，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习惯的呢？
对，这个很对中国人来说，有可能就会比较难得到这个这些看法。但是我想，你就可以跟他们讲，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是讲美国人的英文，就是比较容易跟他们沟通和交通。而且我们要明白理解别人的经验，不是他们的功夫，不是他们的负担，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很多电影，听很多 podcast 这些东西，读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深的理解别人的经验。
了解。所以就像您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积累吧，就是多接触别人的一些文化的产品啊，像是电影啊 podcast 这样子，就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文化。对，我就是想了解您做了这么多多元文化的项目之后，您感觉能够使一个项目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对，我刚开始就是两年前，就是跟很多美国亚洲的群体跟他们做客户，这个是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群体就是有这个亚洲的背景，也是跟这个亚洲的社区做服务帮助他们。所以那个 COVID 以后发生了以后，这些亚洲的群体就是受过了很多歧视。所以我跟他们就是有做了很多广告啊和视频，就是开始对美国人给他们很多教育。那么我最近就是跟帮他们。
了解。那您觉得这个项目就是有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一个效果就是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网站，就是关于 resistance in our heritage， 就是哪个留言。因为很多中国人和亚洲人他们就是很容易就是想我们人家就是欺负我们，我们就是比较弱。但是其实美国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亚洲人就跟别的人就是一起抗议，就是像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工人就是一起做抗议。所以我们就是在提高这个亚洲人的名声。
了解。 对，就是所谓亚洲人不是可能自己想象中的发声没有人听啊，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弱的形象，而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权益然后奋斗然后发声这样的形象。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然后因为您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20年了嘛，我想问问您感觉到这些年来就是所谓的企业就是您合作的一些 client， 那对多元文化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我想变化了很多因为以前就是比较大的牌子才做这些多元文化的一些营销像可口可乐或者Cheerios 这样子，但是现在也有比较小的公司也做这些多文化的策略，而且以前这些多文化的策略就是比较分开的，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广告，然后完全翻译到西班牙语，就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现在人家就是看这个这些社区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怎么会定制这个内容也是用好几种的不同的多文化的效益策略，所以现在发展了很多而且我想那个2021年那个 George Floyd 的抗议运动以后，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在这个领域，因为有很多公司他们就觉得如果我们不说什么，那就会让我们看得很不好我们都应该说什么所以不任何那个就是不管他们那种公司就是没有有时候就是没有做什么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传播的策略只是包括这个种族平等
了解，所以就像您说的在这些年间多元文化逐渐变成了一个就是大的趋势，就是像以前刚开始可能只有大公司做，那现在所有的公司都认为多元文化是一个 需要做的事情。可能即便有些公司做的比较少，有的做的比较多，但基本上他们都认知到这是一件重要的需要做的事情，这样。
嗯，对，
嗯，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很多年前那针对墨西哥群体，那整个广告就是可能西班牙语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更加多元融合，那可能在这边的族裔不光是使用西班牙语，那他平时日常交流也是使用英语的，那是需要更加深入了解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和日常生活，才能够做出更好的这样的宣传策略。
嗯，对的，
是的，是的。那在您看来，就是多元文化传播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未来很有意思，我也还不知道。我想，那么大概 AI 就会有很伟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就是一个传播的世界也过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以前那个2005年左右他们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社交媒体就是刚开始了，我们这个 Facebook。Twitter， 我记得因为我年纪很老，那个只是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我想现在的变化就不会这么大，但是这个政治和这个社会的想法就会过去了很多很大的改变。在社交媒体的话也有很这个创造者 creators 和影响者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以前我想在 YouTube 或者土豆这些影响者就会那个最大的目标就是人家看，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家看多这个多人就多好。但是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想就是表示他们的独特，他们就是明显的独特。所以我想越来越多人就会就是重视这个。
了解了解。所以在您看来，就是如果现在有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啊，或者说未来想要从事多元文化领域工作的人，那有什么样的机遇吗？对他们来说，
我想，那么，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听这个，就是讲中文的人，我想这个是，如果你会理解中国的文化和理解美国的文化，你就在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强点，因为这些文化和国家的区别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超过这个很多很多障碍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就可以很重视这个深入empathy， 所以我们怎么会能真正的理解人家站在哪里，就是穿他们的鞋子，我们英文说穿走一步路，再穿别人的鞋子，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而且就是人家应该就是理解他们的超级技能，你特别你跟你的领域的技能就是哪一个是最好的，哪一个是特别强，因为这些公司他们就会很容易找多面手但是如果你有超能力，你就可以跟别的工人就是分点。
了解。所以在当下的这个趋势下，如果自身是有这样多元文化的一个背景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可以考虑怎么样能够突出自己的这个优势展现在工作之中这样。对。那我知道您现在在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担任导师， 那我想非常好奇，就是您进入这个 Comlead 的契机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决定加入这个 community？
嗯哼，对，那我觉得 Comlead 的这个团员就是很特别，也是很就是很好玩，因为我就是一个一直是学的人。所以我跟别的老师就是一起互相交流，就是很有意思的。嗯、而且那个去年就是我第一次教课，所以我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也有很多美国学生。那么我跟他们教课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非常聪明。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也对这个传播就是很感兴趣，非常努力，就是非常很用功，对。
嗯，了解了解。那像您说的这些学生对传媒也很感兴趣，然后也非常的聪明。那您是否认为就是可能因为文化背景，然后或者说语言关系，他们在美国从事传媒行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嗯哼，对对，有一些也有很多就是过了很多困难，因为在美国就是当国际学生，就是就像你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美国，就是一直在就是在中间。而且那个做这些功课项目啊，上课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有时候就是很难找到别人，就是跟他们讲你的真正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Comlead的计划这些项目就是很帮助这些学生很多。
嗯，了解了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那像您说的，您去年在 Comlead 教了一节课之后，有没有什么非常记忆深刻的学生反馈呢？就是一些给您的 feedback。
没有很多很大的反馈。我的印象就是这些学生都是 Gen Z 或是 Z 时代的，对对不对？那么我就是 X 比较老了，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些学生就是对这些数字电脑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熟悉，你就不用了解很多，不用解释很多，因为他们是从一个别的时代的。
了解了解。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现在您的学生或者在 Comlead 的 program 的学生以后会有从事多元文化方面的机会嘛？那如果说当学生在现实工作中受到阻碍，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对呀，我想，因为我是英文专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也思考，我可能就会读人类学家的 anthropology。我想，如果你就可以对你自己做人类学家，就是比较好的，应该就是对你的系统有一点分开的，你就看看你的同事，看你的公司，看你自己，就是用这个人类学家的观点，你就可以 学到了，而且使用这些就是思念的方式。
了解，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因为如果我到了中国的时候，我有这个美国的观点，我就看了，哎，为什么有这些广告牌？为什么说离不开文明？为什么这个是有什么意思的？所以我就把这个人类学家的看点就是来观察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脱离自己本身，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事情，是吧？对，还蛮有意思的。我还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是，像是这么多年，您说您是一个一直在学习的人嘛？然后我就很好奇，您是怎么样可以保持一直学习的一个激情？
那就很难，因为我也是很忙，我有两个儿子，也每天要上班。但是我很喜欢听podcast， 还有读书还有读小文章然后有时候我就跟我老公或者跟朋友说，哎，我听了这个 podcast， 我们一起谈一谈，你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找朋友，我们一起就是很好奇，我们不是就是每天讲就是运动啊，或者衣服啊这些事情。我喜欢就是很深的就是聊天的机会。
了解。那像您有没有什么就是关于多元文化的 podcast 可以推荐给感兴趣的听众朋友？
有一个很好的叫Who Belongs， 就是从这个 Robert Haas Institute for Inclusion and Belonging， 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种族平等和这个包容性，就是有意思的。
了解，感谢推荐。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
对，是英文班的，但是人家就可以练习他们英文。
对，我觉得对，尤其是像我就是来美国才两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多练习英文是很重要的。其实 podcast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你是住在美国的，所以你的英文应该是很好的。
还
我好久没有住在中国，所以既然这是因为我的中文这么差。
没有，已经很好了。我刚听您说您18岁才开始学中文吗？你觉得对，
我想就是说不出来，所以你就要帮我。
对，因为像我们虽然在中国，但是可能从10岁6、7岁就开始会接触英文嘛，在学校就会学英文。对，对，所以我觉得18岁开始学中文能说的这么流利也非常不容易。
对啊，非常不容易。而且我想如果我去中国，因为我是华人，说中文的话人家就是觉得你是应该的所以就是不怎么样。但我老公或是别的朋友他们是白人，说中文说哇很了不起啊，怎么可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不公平。
是的。您感觉还有什么就是刚刚没有聊到的然后想要补充的经验分享吗？
那么我就是想，因为中国学生的经验就是跟美国的很不一样，因为中国就是有很多同样的人，没有很多移民，对不对？
是。
中国人的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说了很多方言，有很多少数民族，但是不像在美国，就是他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欢迎很多移民。所以中国人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应该有一个很开放的观点，就是不要只看美国的白人，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时区，像从非洲来的亚洲也有很多这个怎么说 Native American 美国印度我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很多文化你就可以就可以很分析和学到。
对对，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就是和中国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然后从平时日常生活中，就是你逛超市就是可以看出来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超市，那可能有的超市是做 Indian food， 那有的超市卖韩国的，然后还有就是墨西哥的，就是很多不一样的食物种类可以体验。然后我觉得如果有就是刚刚来美国的朋友的话，因为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文化中，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包括食物啊，然后活动啊什么的，都会有非常不错的体验。对，
嗯哼，对对
对。刚聊到我觉得目前中国可能也未来可能也会面临越来越多元化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就明显感觉到其实所谓外国人的数量是在增加的，就是你到哪里可以看到很多说英文的人，然后对，包括可能中国自己本身也有很多民族啊，然后现在也在进行一个好的交融，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朋友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多元文化的一些知识啊，未来也可以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之中。对，
嗯哼，对，有可能未来的，但是我想，因为这个中国的大城市你就会看这个，但是因为就是中国人就是从很小开始学英文。在美国还是很难找到很好的中文学校，而且小学生不是完全的学生开始学中文，因为如果美国的学校就开始这个计划，就会碰到很多困难了。所以如果就是比较少的外国人在学中文，再就是不会得到这些比较很大的人口进去中国，我想
了解
开始在美国的教育。
那我很好奇，就是您们家的就是小朋友有就是尝试让他们学习中文吗？
我希望，但是他们常常就是偷懒了，
因为学语言很累。
对呀，他们是混血儿，所以他们的爸爸是白人，但是他也会说中文，所以我们就在复旦大学一起学课，所以但是他们一直就是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他们没有没有中文老师，所以他们只有机会学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是这个过去的暑假，我的老公就是对我老大叫他中文课，所以他学了一点点，
也是很好的尝试。对，是非常感谢今天安安能接受我的邀请，然后做今天的访谈，也非常感谢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多元文化的案例啊，还有知识，包括他现在在这个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担任导师的一些心得，包括对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一些建议。非常感谢今天的到来，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所收获。可以请安跟大家说个再见吗？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机会
啊，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
好的，谢谢，拜拜。
好，拜拜，非常感谢。